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想呢，对路德记有些印象的弟兄姊妹呢，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呢，他呢就好像一出浪漫喜剧、哦、除了四章的经文呢好像一出很完整的四幕剧之外呢，他的浪漫是因为呢第二第三章有波亚斯和路德那种若隐若现似有还无的暧昧的情愫，它是一个喜剧，因为最后是皆大欢喜，除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丧夫丧子的拿俄米亦都从十年的沧桑之后变得一无所有，经过短短的一年就变得样样都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对于路德记我一直都是这个印象、不过后来我就用心去看下最后第四章尾的家谱的时候，他就让我眼前一亮，原来呢路德是大卫王的曾祖母来的。更加一个特别的是这份的家谱停留在耶西生大卫，这就做了一个句号。而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一章呢，就偏偏就要继续的来到去接力，那里是记载着耶稣基督的家谱，耶西生大卫之后人类就遇到真正的属业至亲，那个被称为基督的耶稣。最特别的是耶稣生在哪里？百里行，有咁啱得咁巧都是百里行，经过几个的世代之后。由此可见路德记的家谱不是一个终点，它乃是一个起点。究竟这个是历史的偶然，抑或有上帝的心意在其中的呢？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个人一些很微小的救恩故事，究竟是怎样和上帝这个宏大的救赎大计可以结合起来的呢？今天我就尝试透过路德记三个主要的人物的生命的经历，分享上帝的造访怎样让人在有爱的恩慈的里面进入上帝的救恩当中。首先我有一些初步的观察，这里有一个很完整的叙事结构。第一章讲到十年沧桑，拿俄米变得一无所有。第二章讲到双重的巧合，波亚斯和路德在麦田里面遇上。第三章是直面波亚斯，拿俄米和路德就主动出击。第四章是一年的光景之后，拿俄米变得样样都有。中间第二章和第三章有一个很重要的伏笔。在第二章十二节的里面，波亚斯曾经同对路德发出一个这样的祝福，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报赏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底下，愿你满得他的报赏。三章九节，路德同波亚斯这样讲，我是你的使女路德，请你用你的衣服的边，即是衣襟，来到去遮盖你的使女，因为你是可以属我产业的至亲。刚刚好翅膀和衣服的边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来的，而这里叫做用衣服来到去遮盖我，即是你要来娶我。而有最特别的地方是第一章和第四章分别有两组的人物的对照。第一章是讲到两婶母在摩押地回去伯利恒的途中，大婶抱俄尔巴最后决定是无奈地离开。第二章第他的细心抱路德就誓死相随。第四章有两个的近亲属地至亲，他们在尽这个属业至亲的义务上面 第一位的无名氏，他不愿意承担，而作为次位的波亚斯，他就愿意来到去尽上本分。这个是我对于成卷的路德记有一个很初步的一个的观察。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关于拿俄米的遭遇。故事要从一个叫做以利米勒的以色列人讲起。在士师统治的时候，他原先居住在犹大的伯利恒，那里是名副其实的粮食之家。就好像那粮食的丰富，就好像我们通常叫广东的顺德叫做什么鱼米之乡，我估大概是这样的意思。然而好景不常，饥荒来到，于是一家之主就做了一个决定，带着他的太太和两个孩子离开，去到摩押地来到去寄居。摩押地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原来当以色列人提起摩押地，就会联想到那里是一个关于淫乱和上帝不喜悦的地方。因为摩押的始祖是罗德之子，他是罗德和大女儿从淫乱而生的，这个是创世纪十九章36-37节的记载。而所谓的寄居亦即是短暂的居留，原来可能他们是打算等适当的时候到了，环境有转变的时候，他们是打算归回回去伯利恒的。有些解经家很细心，他想到只有伯利恒地区发生饥荒，而跨过死海位于他东南方80公里以外的摩押却没有饥荒，或者这个是正正显示在士师的时代犹大地区的政局混乱，不断地发生一些攻城略地的事情所造成的。例如在士师记第六章就记载着基甸的时期，米甸人入侵，就毁坏了很多的农作物和牲畜，搞到那地民不聊生。故事继续讲下去，没想到以利米勒最后居然是客死他乡，拿俄米就成为了寡妇。更加没想到的是，拿俄米的两个儿子竟然和当地的摩押女子结婚，这个是以色列人的禁忌来的。光阴飞逝，他们在那里住了大概10年，最后拿俄米两个儿子都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拿俄米经历了几耐的哀伤期，流过几多的眼泪，我们只知道某一天拿俄米就突然间起身有所行动，因为他听到来自故乡的消息，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拿俄米在绝望和困苦当中听到上帝来了，因为眷顾的希伯来文有临到参加的意思，所以有些英文圣经就直接翻译成为上帝的造访。造物之主造访伯利恒，伯利恒有粮食出产了。或者这个惊人的消息激动了拿俄米的心，拿俄米可能这样想，我在摩押地什么都没了，只是剩下三个的坟墓，不如都是归回伯利恒，起码那里有粮食。我们需知道在古代近东的社会，妇女是没有经济独立的位置的，是吗？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拿俄米在摩押地经过10年的沧桑，现在要归回了，要面对乡亲父老，一路上他的心情会是怎样的呢？我真的想到四个字，忐忑不安。10年没见，圣经很夸张，就说整个伯利恒的妇女都很惊讶，这样围着拿俄米和路德在那里说，哎呀，这个不是拿俄米，这样。但毕竟不是易感还乡，为了要堵住油油众口，拿俄米是先下手为强，他充满怨愤地来到去说，不要叫我做阿甜了，叫我做阿苦了， 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地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耶和华压制了我。你们为什么还要叫我做阿甜呢？全能者使我受苦。一轮机关枪扫射了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拿俄米心里面那份的痛苦和绝望啊？四个人离乡，一个人归回，而且是无以为继，可谓家空物净，一无所有。拿俄米觉得这个是全能者耶和华压制他，降祸于他。不过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当他讲这番说话的时候，他说自己空空如也地回来，他似乎没有顾及到站在他身边一直以来以恩慈待他的媳妇路德那位的感受，是吧？不过路德记得，待会后面开估。在苦难当中，我们会很容易会否定上帝的存在。不过原来所谓零零查查都掉了，不过原来相对比较简单。拿俄米的痛苦是他并没有，甚至他根本不能够否定上帝的存在，所以他只能很怨愤地来到去问，为什么慈爱的上帝会使我受苦，为什么全能者要压制我，要这样来到去降祸给我？难道是因为我当初选择离开，没有同百姓一起共度时间？我们人总会很想为到所遭遇的苦难找一些解释，就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不过当我们将路德记继续这样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整卷书其实都没有回答到这些为什么。它是透过精雕细琢的叙事技巧，让我们看到上帝并没有将受苦的人平诸于门外，相反的是他的到来，他的造访接住了我们，接住了我们的情绪和感受，接住了我们的生活的处境，以致我们整个的人他都用慈爱的双手来到去接住。只不过他用的方法有的时候我们不容易去察觉得到。两个寡妇在充满无助和未知的当中归回，他有一连串的好事等着他们。首先是巧遇收割大麦的时候，让拿俄米和路德马上就得到粮食。之后我们更加看到有三段关键性的恰巧刚巧又刚刚得这么巧的事件，就让拿俄米和路德的下半生在这些这样的机遇底下开展了新的一页，更加改写了他们的生命故事。可以说耶和华不单止造访了伯利恒的百姓，他也进入了拿俄米、路德甚至是波阿斯的三个人的世界的当中，要移除他们的怨愤、困苦以及遗憾，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来到去作工。所以我们一定要来问一个问题，究竟短短在一年之间，拿俄米是怎样从一无所有变得样样都有的呢？或者路德记里面有三件恰巧的事件，同埋有三个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是恩慈或者忠诚的形容词，那里可以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在第二章那里曾经提到，路德是恰巧来到以利麦的本族的人波亚的那块田的里面来到去拾麦穗，而那里也都马上直接讲了，就是说看啊，波亚斯刚刚好就在伯利恒来到这块田的里面。第四章也提醒我们，波亚斯去到城门的时候坐了在那里，看看刚刚波亚斯所讲的那一个可以熟悉的至亲正正在那里经过。 而另一边有三个的形容词分别形容耶和华、波亚斯和路德，这里就不详读了，一会会提到。恩慈或者恩待这个字，其实在希伯来文的里面是专利用来去表达在民约关系的当中上帝对于以色列子民的那份的忠诚和慈爱。我们经常听到耶和华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是吗？而因着上帝曾经对他的子民立约，所以以色列人呢亦都会很期望耶和华会对那些以恩慈或者忠诚来守约的人都会以恩慈来到作为报答，来到去看顾他们的。这些是他们整个的思想的构路。好，首先我们来看下，在第二章第二十节这样，我不是曾经这样跟路德说，愿那个人波亚斯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这样来到去恩待活人和死人。那究竟波亚斯是怎样来到去恩待活人死人的呢？主要就是在第二和第四章两个的场景，麦田的巧遇和城门的巧遇。第二章麦田的巧遇的里面，一开始作者就直接这样描述，拿俄米有一个亲戚是他的丈夫以利米勒本族的人，名叫波亚斯，他是一个大财主，大财主也可以解作一个大有能力的人。紧接着就是路德来到一块田的里面，在收割的人身后面来到拾取麦穗。原来呢他恰巧又咁啱得咁巧，就是来到波亚斯那块的田里面。而波亚斯又咁啱又咁啱得咁巧来到伯利恒这块田里面，他第一眼就认到这个路德，这个外邦人的女子。当他从仆人的口中得知路德的来历，以及他那份谦卑和勤劳的品德，波亚斯就吩咐路德，你不要去其他人的田里面去拾穗，你要紧紧地跟着我的女仆，并且吩咐，他说我已经吩咐那些男仆人不要侵犯你，如果你口渴你可以去水缸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可能这些水是给那些来打工的工人才有资格去喝的，而所谓来拾水的那些外人呢是没有资格来到享用的。两个人经过一阵的倾谈，到了中午，波亚斯更加是很殷勤地来到亲自来到招呼路德和他的仆人一起来到去吃饭。波亚斯背后也都吩咐了那些仆人跟他们说，他即使在禾捆的当中执些麦穗出来，你们都不可以羞辱他，你们还要在禾捆里面拔些出来，专门掉下在田里面等他来到去执，不要去斥责他。其实呢，波亚斯为路德的种种的安排大部分都是照着摩西的律法来到去做的。在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九到第十节是这样来到记载，你们在自己的地里面去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以割尽田的角落，也都不可以拾取庄稼所掉落的，不要摘尽葡萄园里面的葡萄，也都不可以拾取葡萄园当中跌了下来的葡萄，要将他们留给穷人和寄居的。而在申命记第24章19到22节重复讲述这个法律律法的时候，更加清楚地来到去讲到背后的目的或者原因，是因为你要记得你曾经在埃及地做过奴隶，所以我吩咐你遵行这事。很明显的，这里是想表明上帝是要以色列人在经历过他的怜悯和恩典之后，就要好像他这样来到去恩待那些在困苦当中的人，特别是那些贫穷的人、孤儿、寡妇和寄居的。何况其实所有的土地和资源以及生产工具，严格来说其实都是来自上帝的，人类只不过是受托的管家而已。 在农业社会的里面，老百姓都是要背脊向天这样来到去搵食，以很辛苦的弯低身的来到去辛勤的工作。不过最后可不可以成功，有没有收成，最尾都是怎样，看看天公是否做美，有没有风雨，有没有旱灾，甚至有没有蝗虫，你将那些公物全部吃光。但是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可能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努力的成果，但却忽略了有时我们的成功，回望回其实都是有很多不容易被我们察觉得到的天时、地利和人和。在同一条的跑道上面，为什么自己会跑出的呢？可能都不是必然的。差一点讲，我在 YouTube 上面发现原来十年前有人创作了一首诗歌，很 rock 的，很 rock 的，那个版本的音乐是叫做《各尽天国》，有没有人听过？哦，都没有人听过。那里就引述了这一段利未记第十九章九到十节的经文，在这里当中表达了香港的大集团的老板怎样残民以自肥，而背后的结构性的罪恶就是政府的高地价政策。这个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些的信仰的反思。值得留意的是，在刚才的读的描述的里面，波亚斯在那里用了侵犯、羞辱和斥责这样的字词，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外邦女子，原来要在以色列人的麦田里面去拾水，其实一点都不好受，甚至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所以一整天下来，波亚斯怎样来到去亲自来到去恩待路德，当中怎样去顾及路德的一些的尊严和感受等等，其实在在都显示出他所做的一切已经超过了律法所要求，这种是一种有爱的恩慈。第一个部分看看在城门的巧遇，我先跳过了第三章，怎样拿俄米和路德主动的出击来到去直面波亚斯的情节，回过来先再说。第四章直接接住了第三章，就是这样说，当路德摸黑地离开这个麦田之后，作者就直接描述波亚斯就去到城门坐在那里，哎呀，这么巧波亚斯所说的那个可以赎产业的至亲又咁啱得咁巧，又啱啱经过，于是佢就即刻 L 佢埋嚟坐低，即刻咧就走去揾咗十个长老同埋见证人，急不及待咁咧咁嚟到去要办成咗呢个属地娶妻嘅呢件事情。喺度咧，先嚟睇翻一啲旧约嘅背景吓。有关属地嘅律法咧，主要系记载喺利未记第廿五章廿三到廿八节。耶和华曾经响西奈山吩咐摩西咁样讲，佢话地不可以卖断，因为地是我的，你们要在 你们在我面前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要准许人有权将地赎回。他的弟兄如果渐渐贫穷卖了他一些产业，他的至亲就要来到将弟兄所卖的赎回来。如果那个人能够将自己赎回，他能够自己赎回啊 ，sorry， 如果冇人能够为他赎回，他自己手头上亦都慢慢宽松的时候，可以赎回的时候咧，他就要计算一下卖了之后的年数、年期，将剩余的年数的价钱就归还俾嗰个买主，咁嗰块地咧就可以归还翻自己噶啦。不过如果他手头上佢嘅财力真系唔能够赎回的时候，所卖的嗰块嘅地就要留在买主的手里面，直到禧年，而到了禧年的时候，地业就可以归还给那个买主了。原来这个就是耶和华对他的子民的土地政策。不过至亲属地其实是不需要水寡妇的， 呢度冇提到要娶寡妇噶，所以咧，波亚斯可能系将另一条所谓嘅大伯或者小叔族寡嫂嘅呢条嘅律法一拼落嚟去使用，让嗰个人嚟到去知难而退。而嗰条简称为大伯或者细叔族寡嫂嘅呢个嘅律法咧，系记载喺《申命记》第25:5-10。嗰度话兄弟住在一起，若其中一个人死咗冇仔，咁死咗嗰个妻子咧就唔可以去嫁俾陌生人，而佢丈夫嘅兄弟咧就应当去尽兄弟嘅本分，娶佢为妻，与佢同房。嗰个妇人生咗个长子，就要归翻俾已故嘅兄弟嘅名下，免得佢嘅名响以色列当中逃没而走。但是如果那个人他不情愿娶他兄弟的妻子呢，那个兄弟的妻子呢就要上到去城门长老那里讲，我丈夫的兄弟拒绝在以色列当中为他的兄弟留名，他不愿意尽上兄弟的本分。于是本城的长老就要 L 那个人过来，就跟他讲话。如果讲完之后那个人都是坚持说我不情愿娶他，那个弟兄的妻子呢就要嚟到长老嘅，就喺长老嘅眼前，喺嗰个人嘅面前剥咗佢脚上面嗰只鞋，将啲口水吐喺佢块面嗰度，回应佢就话：凡不为兄弟建立家室嘅，都要咁样待佢。从此喺以色列当中，嗰个人就要以脱鞋之家闻名。呢、这个就系耶和华对佢嘅子民嘅钉屋政策。咁我哋一齐嚟睇下，究竟波亚斯点样嚟到去谂咗成晚，佢就得出呢个嘅智慧，将两条嘅律法拼埋一齐嚟用。我哋睇下波亚斯点样嚟到去自圆其说。首先，作为妇女，嗰块地咧其实系唔属于拿俄米嘅，更加唔好讲话佢有权去买地。但系正正系因为屋企冇男丁，所以只能够交翻俾拿俄米嚟到去处理。希望日后环境好啲咧，就可以有男丁嚟到将佢赎回。不过又因为屋企冇男丁，呢块地就冇人能够继承，就只能够透过大伯或者小叔族寡妇呢条嘅条例，让路德嚟到去再嫁。如果佢能够生出儿子，咁呢块地先至卖出嘅地先至有人嚟到去继承，先有机会能够去赎翻嚟。所以如果唔娶路德为妻，那块地就没有人来到去继承，买了出来都永远都没办法来到赎回来。因此摩亚斯的策略就是他先告诉那个人听，拿俄米要买地，那个人就岌头这样，然后先告诉他听，不过你买地就要娶埋路德的噃。那个人计过条数之后就觉得这项的投资有一定的风险，如果他买了块地回来又娶埋路德，那万一路德真的生了个仔出来，那个仔长大了之后呢就有权将那块地赎回来的。那我不是怎样，就是白白同人养仔，那就蚀大半。于是他就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他主动地来放弃买地。而作为大财主的波亚斯，他根本就不需要去计数，因为他看重的是这些律法背后的精神，是为了要照顾贫穷的人、孤儿、寡妇和寄居的人。更加何况我们都看到，其实他很渴望想娶路德这个才德的女子为妻，所以他就即时来到去宣布要同时赎地和要娶寡嫂。与此同时，他都趁这个机会在城门口让这个身为摩押的女子路德在十位的长老和众百姓的面前公开作出这个宣告，公开地让路德被他们来到去接纳。嚟呢度，我哋都再一次睇到波亚斯系点样所谓嘅恩待活人同埋死人，佢愿意尽上本分，呢啲亦都系远远超过咗律法所要求嘅。呢啲系一种有爱嘅恩慈。不过值得一提嘅系，喺路德记一开始第一章一开始嘅时候，作者已经点出呢个嘅故事发生喺边度啊？系士师秉政嘅时代。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呢，圣经是怎样形容士师记的时代？最出名的那句是士师统治时期，以色列人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那个时代是一个政治混乱、宗教和道德都极度败坏的年代，是一个律法松弛、公义不彰的年代。那时候的人都不遵守律法，每一个人都是只不过按照自己的好处任意而行。在一个权力就是对的的世代，有权的人会不会以大欺小呢？有钱的人会不会只顾着自己，再不去管那些孤儿寡妇、贫穷和寄居的人的死活呢？作为上帝的子民，又有哪个甘心乐意地来到去尽本分呢？或者这个都不单只是关乎个人的道德的抉择，也都可能是关乎一个人的性格、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取向。于是圣经作者很有意思的，就是两个的近亲某人和俄波亚斯就作出了一个不同的选择，这两个人就成为了他的对照组。我在这里读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是我，我会怎样选择呢？未必是关乎对错那么简单，不过作者没有给答案，我们都是留下这个问题给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的反思。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三章第十节，这样讲，波亚斯这样跟路德讲：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后来的忠诚比先前的更美，因为无论贫富的年轻人你都没有去跟从。我想看看路德怎样来到恩待拿俄米儿子波亚斯的呢？简单来说，作者巴勒的路德是一个用心聆听、少说话、多做事，但在适当的时候他又会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地来到去对生命作出一些回应，一个这样的才德的妇人。在第一章归回伯利恒的途中，拿俄米曾经劝退两位的媳妇，他们两个都大喊一场，最后大嫂就决定离开，回到自己的百姓和他的神明那里去。但是路德却为了要黏住拿俄米，赖死不走，就讲出以下这一段的告白和誓言。他跟拿俄米这样讲：你不要再催我离弃你，转回不跟从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去哪里住宿我就去哪里住宿，你的百姓就是我百姓的国，你的神明就是我的神明，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死，并且葬在哪里，除非死能够使你和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与我。至死方休，如有誓言，愿耶和华你所相信的神重重地降罚与我。为表忠诚，行出那份坚固的爱，路德甘愿立下这个背世的咒诅，相当的感人，是不是？不过这份的层次的震撼，如果你自己一路由圣经读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刚刚仿佛就对着耶和华、对着拿俄米的舌处来去回应的。因为是刚刚刚才拿俄米劝退那两位媳妇的时候，他因为自己想来想去都不能够找他们找回一个提供一个新的归宿的时候，他最后讲了一句说话，拿俄米曾经讲过，这些都是耶和华伸手对付我。一个不信主的人对着一个以色列的百姓的后代，这句说话是不是很讽刺？你们自己去看的时候，你才感受得到那个味道。不过路德这个决定其实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除了要照顾日渐衰老的奶奶，自己未必有机会再嫁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大的困难，就是他根本不能够参加犹太人的集会，因为他是摩押人。 他是不会被犹太的这个社群来到去接纳的。因为在民数记第22和至到25章曾经这样记载，在出埃及之后，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聚居，摩押王巴勒因为惧怕那班以色列人，于是就雇用了先知巴兰来到去咒诅以色列人，只不过因为耶和华的拦阻而不成功。但这个巴兰很可恶，他更加继续用诡计来到去使以色列人和摩押和米甸的女子行淫，惹了上帝发怒，以致上帝将瘟疫降在以色列民的当中，死了24,000人。因此在《生命记》第23章3-4节，耶和华曾经这样吩咐摩西，这样说：亚扪人和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甚至到了第十代也都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将食物和水在路上来到去迎接你，甚至是雇佣了这个巴兰来到去咒诅你们。所以在整卷的路德记里面，至少有6处的地方不断地提住路德的出身，他是一个摩押的女子。这个的身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其实路德来到伯利恒那里生活一点都不容易，甚至可能是有机会会受到种族歧视和霸凌。对着路德那份的誓词，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心里面都有一番的好奇，先想想他不是以色列人，可能他都没有去过伯利恒来到去敬拜，他的奶奶也都没有留下一些什么好好的属灵的榜样给他。我们看到他只不过一个会在痛苦的当中对上帝充满怨愤的老人家。再想深一层，这个命运坎坷的婆家10年的里面就死了3个男人，做些什么可以让到路德可以对耶和华的祝福有所期盼的呢？因此究竟路德为什么要决定放弃自己本族的神明，转而去投靠远方的耶和华呢？难道路德只不过是出于一份恻隐之心，他不忍年老的奶奶孤身上路面对那个不可知的未来，起码自己都年轻一点，我可以照顾奶奶终老啊。正正是路德这一种一贯的以恩慈相待对他的丈夫和他的奶奶，所以无论环境怎样的转变，怎样的艰难，他都愿意来到去走到底，这个也是一份承诺，一份有爱的恩慈。可以想象这个是一个大时代的底下一个小寡妇的故事意义，情况有些类似我们曾经看过或者听过香港沦陷的3年8个月很多小市民的故事，或者我们的家族的里面你都听过我们的长辈讲过这些属于我们自己家族的小故事。所以同样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是，究竟是什么的性格、价值观或者人生取向会促使这两婶母最终会做出不同的决定呢？同样都是问，如果是我会怎样选择呢？回去到伯利恒，路德就很辛勤地来到去拾取这个麦穗来到供养奶奶。路德记第二章作者直接一开始时候就不是路德记第二章作者直接就用这个来到做结束，于是路德紧紧地跟着帮亚斯的女仆拾取麦穗，直到大麦和小麦收割完毕，路德仍然同奶奶来到去同住。大麦和小麦收割完毕之后大概就是6月初，也就是说波亚斯路德在波亚斯的田里面工作是由4月底到6月初的时间，大概是2个月左右的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那些年轻人呢很喜欢去欧美那些地方呢，欧美澳楼做那些所谓的 working holiday 打工度假， 其中很多人咧做啲咩咧？就是去农田嗰度、农场嗰度帮手做一啲收割嘅工作。所以收割季节一结束嘅时候，呢班年轻人就要点啊？另谋高就，系咪？我相信路德同埋拿俄米都系面对住呢个咁样嘅处境。收割完咗啦，咁我哋以后嘅生活点样样咧？佢哋唔系做紧 working holiday。既然路德，既然波亚斯冇行动，拿俄米就决定主动嘅出击，好为路德嚟到找到一个嘅归宿。于是拿俄米就咁样同路德咁样讲，佢话女啊，我唔系应该同你去搵翻个归宿咩？俾你享福咩？而家你所紧紧跟随住佢嘅侍女们嘅波亚斯，唔系净系正正系我哋嘅亲族咩？你同波亚斯嘅女仆时时响埋一啊 ，sorry 吓，睇下。今晚他将要去到和场的来到去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穿回件外衣，可能穿件靓衣服落回去和场的里面，一直要等到那个人波亚斯吃喝完了，都不要让他认到你出来。他睡下之后呢，你就看准他睡下的地方，就进入去揭起露出他的脚，瞓喺佢只脚嘅隔篱，佢就会话俾你听你所当做嘅事，好仔细嘅指导，系咪？整个画面即系喺我哋嘅脑海里边嚟到去浮现。不过我哋谂下都知道，孤男寡女喺月黑风清嘅田野嘅当中，咁亲密嘅举措，唔好讲古代近东嘅社会，就算系今日。都好易点啊？出事噶、哦，咁拿俄米谂紧啲咩嘢咧？我哋唔知，圣经冇讲。而路德都要承受好大嘅风险噶噃，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旦被麦场里面嘅仆人发现嘅时候，极有可能路德点啊？拉出嚟浸猪笼噶噃。不过路德都好顺从咁样嚟到去答应，因为佢知道呢个唔单止系关乎自己嘅终身幸福。亦都是关乎他的奶奶未来的生计，以及夫家的土地可不可以能够赎回来。因此去到现场的时候，路德更加甘于冒住被拒绝的那份的羞耻，他主动地来到提出要请波亚斯娶他。而因住路德的主动造访，波亚斯都大为感动，他这样说，他说女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后来的忠诚比先前更美，因为无论贫富的年轻人你都没有跟从。我想或者波亚斯除了感激路德对不嫌弃他自己可能有点年纪之外，他更加知道路德之所以肯这样来对冒险和主动，完全是出于他对奶奶的那份忠诚和恩慈，所以他可能不由得这样对这位的女子又爱慕又敬重。这个画面，这个的片段，让我想起艺人黎姿和她丈夫当年的故事。话说原来在大概17年前，因为弟弟出了严重的车祸，黎姿就接管了她弟弟的美容生意以及照顾家人，他就毅然地终止了自己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完全地退出娱乐圈，并且与这位的富商马廷强结婚。据报道这样说，这位马先生是一位的伤残人士，可谓是长期病患，所以不惜地动用了他自己手上所有的医疗的资源，就将这个差点要成为植物人的弟弟黎英救回来，最终就抱得美人归。由那年之后，黎姿成为了一个商业的女强人，甚至将她弟弟的美容公司成功地在港交所里面来到去上市。知道那份路德和波亚斯结合的那份的怎样形容啊？这份我又不可以说他们是一个利益交换，但你们懂得，你们自己去想吧。一年之后，当路德 生了一个仔。第一章那一群的寡妇又出场了，那里他们这样跟拿俄米这样讲，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因为他今日没有使你们断绝可以赎产业的至亲，愿这个的孩子在以色列当中得名声，他必振奋你的精神，奉养你的晚年，因为他是爱慕你的媳妇所生的。有这样的媳妇比有七个仔更加好。我们华人都常常说一句说话是什么？好仔不如好新抱。但这个妇女对于路德的那份的肯定，其实是正正是回应着拿俄米一年之前归回的时候，他觉得是耶和华让他空空这样回来的，是耶和华压制他出手对付他的。是吗？不是啊，原来除了波亚斯，拿俄米身边是一直有一个以恩慈待他的媳妇路德啊。这个是耶和华对路德的那份的恩慈啊。同第一章的怨愤相比，来到这里拿俄米不发一言，耶和华就是这样以恩慈来到去回应了拿俄米的怨愤。最后让我们一起看下，那耶和华是怎样来到去恩待拿俄米、路德甚至是波亚斯的呢？有圣经学者曾经这样讲过，他说路德记的上帝呢是一位自隐的上帝。因为整卷的路德记耶和华的名字虽然是不断地被提起，但是耶和华的作为几乎是看不到的，没有神迹，没有奇事发生到，即是有很多有啱得咁巧。只有第一章和第四章那里有稍微提到两件事。第一章提到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或者我们现代人会这样想了，都十年过去了，时事之乱总会过去的啦，由乱入治，这个不是一个地区正常的社会周期吗？不过是真的这样的吗？大家没有看到其实有机会每况愈下的。很多内乱频繁的国家的里面制造了多少的难民、所以能够国泰民安，当中的难道，当中难道不需要上帝的眷顾吗？第四章讲到耶和华让路德怀孕生子，可能有些人又说了，蛤，有仔生又关上帝事？关的。大家想想，可能曾经丧妻无子的大财主和波亚斯，以及作为寡妇的路德，其实他们两个人在上一段的婚姻里面都是没有后代的。难道这个儿子不是上帝的赏赐吗？有关波亚斯是丧妻无子的讲法呢，是从后来那班长老和百姓的祝福的里面都集中在他的后代，为他的后代能够昌盛来到祝福那里来推测出来的。因为古代近东的社会呢，以波亚斯这个大财主的背景呢，是不会流行有所谓的钻石王老五的，是吧？另外值得留意的是，当拿俄米劝退两位媳妇的时候，他不是曾经祝福过他们，希望他们耶和华恩待他们，等他们有归宿的，而最后因为自己不可以为这两个媳妇提供归宿，他就在责备上帝，说上帝就伸手来对付我们。所以路德最后得到一个归宿，这个不是正正是耶和华的作为吗？耶和华让拿俄米的祝福得以成就，用我们的讲法就是祷告蒙应允，是吗？可能他不记得自己一年前这样闹过上帝了。因此路德记正正是要提醒我们，有时候上帝的同在是不容易察觉的，但是上帝从来没有让全局失控。上帝躲在幕后， 藉着不同人的奉献和主动的协助，帮助一些人渡过逆境。很多时候我们都看不到上帝，但是我们却在上帝全权的眷顾当中来到去生活。可以说这个是上帝神圣的陪伴。六福记也都给我们看到上帝喜悦人以忠诚和慈爱来到去对待他人，他都会赏赐那些的人，让他们能够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份。我就时间关系，我省略翻，即系佢哋两个相遇嗰、那个翅膀同埋呢个衣裳嗰个嘅结合嘅里边嗰、那个嘅嗰、那个片段，只系想提点出一个就系、是，当邦亚斯同路德讲，你嚟投靠上帝嘅翅膀，愿你能够满满得着上帝嘅报赏，嗰、那个嘅时候，当下嘅实情正正系路德嚟到邦亚斯嘅田里边。而为他提供怜爱、保护和供应的是谁？是邦亚斯，而不是那个好像看不见的耶和华。同样的，当邦亚斯愿意尽他的本分来到去娶路德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耶和华不单止让邦亚斯成为一个祝福者，他真的亲自成为了一个提供耶和华报赏的人。最后不单止路德找到他归宿，拿俄米得到个仔来到继承夫家的产业，他自己也都得了一个妻子和儿子，可谓一次过让三个有缺陷的人互相补足了。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都认识一位的姊妹，她不幸被离婚，于是他就走了去进修神学，后来毕业之后就在幼稚园一间幼稚园里面做宗教主任。在侍奉的期间，有一位来自基督的小朋友母亲突然间因病离世，他很用心地关心这个家庭，让父子两人都可以很快地在教会里面得着了支持和得着了安慰。后来那位的父亲就主动地来到去追求他，最后亦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小朋友有一位母亲，丧妻的有一个的太太，而他自己亦都有一个丈夫和一个的儿子。不过我觉得路德记最令我感动的地方是，耶和华不单止使用那个大有能力的邦亚斯，想深一层，他同时都是使用那个微不足道的路德，这个的寡妇，让他们都是能够切实地来到学校耶和华一样对人守约和施慈爱。最后借多少少时间，我想讲这个的见证给大家听。在今次预备正道的时候，在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的里面，我第一次才留意到原来邦亚斯是从拉合所生的。拉合是谁来呢？他是在约书亚记里面所曾经记载的，是居住在迦南的耶利哥城的里面一个的妓女。因为他帮助了以色列的探子，所以探子就答应攻占这个耶利哥城之后呢，要保护他的全家。最后拉合的名字就在耶稣的家谱当中来到出现。或者因为母亲是外邦人，所以邦亚斯对路德额外有一份的恩慈，让我想起这个的故事。这本书叫做《爱戴西非连加恩摄氏45度之下小医生的手记》。这本书介绍的这个连加恩医生是台湾第一届以外交替代的役男，意思就是说第一位将1年8个月的兵役改在西非一个内陆的国家来到去以一个外交官的身份来到去服役。这个是2000年的决定，完全颠覆了台湾人对于当兵的一个黑板的印象。 在服役的期间，他就好像一位宣教士一样，不断地对外募集了大量的物资，改善了当地的环境，为居民刮井，也都兴建了一所可以收容100名儿童的孤儿院，并且透过一封主题叫做垃圾换旧衣的电邮，向台湾的教会也都来到去呼吁募捐这些的旧的衣服。后来这件事件都引起整个社会的人士来到去响应，他们为非洲的居民募集了70000多件的衣服，让当地的人以垃圾来到去换衣服，来换旧衣服，就不再随地这样扔垃圾，从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的环境。他在说，他说我们中国人见面就会互相问，你今天吃了饭没有？当地非洲人一见到面之后就说，你今天有没有肚饿啊？那个环境就是这样。他的付出深受到这个国家的上下一致的肯定，也都得到台湾的外交部颁发了一个叫做穆仪的外交奖章给他，他是有史以来得到这项殊荣的最年轻的得主。他这个故事更加是被台湾的公共电视台翻拍成一个电视剧，叫做《40°C天空下》。连医生是一个敬虔的后代，他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他之所以发起这个垃圾换旧衣的活动，是因为有一次他自己望住那个身边来到去服侍他的一个非洲裔的家佣的时候，他突然间想起他自己阿嫲嫲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他嫲嫲很年轻就守寡，他要独自抚养7个的孤儿。不过很感恩，他能够在台湾的英国领事馆，也都是现在淡水的红毛城那里做女佣，得到很好的照顾，才能够让全家可以存活了下来。所以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学习以爱还爱，照顾当地那些贫苦的人。这个是他近年的照片，他现在50岁了。在这篇的访问里面，不断地描述他过去20年之内怎样从非洲回到台湾之后，不断地跨不同的领域，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今天的角色的岗位上面。角色多变，初心不变。他是现在结合一些的科技和营商的智慧，从关怀非洲的医疗以至到全球的公共卫生。我不认识他本人，不过我认识他姐姐，我见过他的姐姐。我第一个中学团契的时候，他的姐姐就回来探那些校友，他姐姐那份的生命已经很吸引我，他对一些弟弟妹妹的分享。后来我见到这本书，个名字那么像，个样子那么像，我就有机会提到这本书，很感动。上帝使用我们的弟兄，仍然在全球的里面继续为他们做见证，继续他们去发光，就是因为他想起他自己妈妈的故事，以爱来到还爱。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回顾我们自己的人生，或者我们的家族的历史的时候，很多高高低低的地方，我们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波亚斯和路德呢？甚至我们看到其实是耶和华在背后眷顾着我们的呢？当我们看到上帝和其他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又愿不愿意成为别人的波亚斯和别人的路德呢？连医生有一句的名句，他说好命的孩子应该比别人付出更多，这样好命才有意义。让我们先来到去低头安静一下，沉淀一下今天上帝要向我们的心所讲的说话。你有些什么要跟耶和华说呢？一两分钟之后，我会有一个结束的祈祷，然后请敬拜队来带领我们做一首诗歌的回应。 求主你施恩怜悯，垂听我哋众人喺你面前有声无声嘅祷告，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